弟兄姊妹早晨，我哋今日喺耶利米书嘅第35章。如果我哋睇翻35章嘅前后文，35章系一个插段。因为一路都系讲紧发生喺西底家和，即系耶路撒冷被巴比伦围攻，将要亡国的时候，一路都是讲紧将要灭亡的那一段的经文，但是就插入了这段的经文35章，提翻15年之前，约押敬作王的时候，利甲族的一个故事。利甲族，如果你追溯翻历代至上的家谱呢，他经文是这么说，这些都是利甲之祖哈活所生的基利人。换句话说，利甲族呢是属于基利人这个游牧民族。如果你看回基利人的时候呢，原来摩西五经历史书很多地方都会提到基利人。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呢，基利人是帮过以色列人的。后来基利人就渐渐成为了犹大支派的一部分。所以如果严格来说，他不是很正宗的以色列人的外人。后来在历史书以利亚和以利沙时代，当耶户要剿灭阿哈家的时候，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印象，这个耶户很犀利，准备要铲除拜巴力的人之前，他就找了我们今天经文有提到的约拿达。所以你会看到，当要剿灭巴力拜巴力的人以先，耶户就找了利甲的约拿达。所以你可以看到整个脉络，基利人一直都有帮以色列人，慢慢又融入了以色列人之中。跟着最经典的就是这个利甲的儿子约拿达，你会看到他信仰的质素很热心的，耶户要剿灭的时候就找了他。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讲这个利甲族人的故事，经文怎么说？神透过先知耶利米邀请利甲族人去饮酒，在哪里饮酒？耶和华殿的一间屋子。第四节讲到这个屋子呢，是在首领的屋子旁边。间屋有几大啊？容纳晒整个的利甲族喎。所以呢，间屋大极有限啊，利甲族人都多极有限啊，在殿中的一间屋子，仲要是领袖的屋的旁边。所以这里你会看到一个画面，当先知耶利米请利甲人饮酒的时候，利甲族人是怎答的呢？今天大家的周刊有些特别的设计的。左手边一至十一节呢，是利甲族人主要是他讲嘢的。右手边十二至十九节呢，主要是耶和华讲嘢嘅。所以你唔好见到好多经文嘅时候咧，都唔知点揾。咁所以而家要睇利甲族人点答嘅时候咧，我哋系睇左手边嘅。呢度讲第六节，我哋一齐嚟睇啊！我哋一齐嚟读第六节嘅经文，请读。 不知道弟兄姊妹读完这段经文有什么感觉？刚才讲了这么多历史，他是半个外人，在人家主场那里，不用入乡随俗的吗？啊，还要讲永不可喝酒。啊，所以你教族人，可能有些弟兄姊妹读过这段经文，给我们最深刻印象呢，这班人是不饮酒的。那你要问一个问题，饮酒有什么问题？以色列人饮酒是日常的。啊，今天还要先知耶利米请到他们殿中一间屋里面去饮酒。那你要搞清楚，我们和以色列人不同的，饮酒不是我们日常啊。啊，我们说在教会饮酒当然是不得的嘛。那你所以以为利甲族人你邀请他殿中不饮酒有什么难度呢？啊，你以为 很容易，但是不是的。祭司除了公职的时候，除了入会幕的时候，其他时间饮酒是可以的。啊，所以想证明可以饮酒的弟兄姊妹呢，我只是常常听到一个证据而已。啊，主耶稣都相随便走嘛，啊，所以就可以饮酒咯。咁而家又多一个作证咯喎。啊，读圣经你要搵返晒出嚟。啊，有一次呢，我同沈牧师食饭嘅时候，我就提到啊，我个最近个胃呢啊唔係咁舒服。咁啊，沈牧师就笑笑口同我讲，你可以呢稍微饮啲酒。哇，旁边嗰个人听到呢好紧张。沈牧师点会唔知道我滴酒不沾？啊，梗係唔係叫我饮酒啦。知唔知佢讲緊乜嘢？佢讲緊圣经。提摩太前书，因你胃口不清，屡次患病，啊，不要照常喝水，可以稍微用点酒。啊，所以这些呢是读圣经的人的幽默。啊，我们两个听得明白。啊，他我知道他讲的圣经不是讲的要我饮酒，我们两个都不饮酒的。啊，因为圣经亦同时讲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啊，所以你会想到酒的时候，你会成日想到享乐的，成日会想到纵欲的或者麻醉有关的。如果你看智慧书的时候，形容那些醉酒的人是摇摇晃晃的，啊，东倒西歪的。啊，这个就是醉酒的人的状态。而且哥林多前书很特别，有一个清单呢，是讲到不能承受神国的清单。哇，你没想过其中一样呢是讲醉酒。啊，当然有很多不同的罪，但是呢其中一样醉酒呢是不能承受神国。啊，弟兄姊妹，我们在这方面要很小心，不是不饮得，啊，但是不要醉酒。啊，我们艺术展览开幕成日就是摆支红酒出来的了。啊，那我们成日在展览的时候，班同学有男有女同学成日都会想饮少少，下一句之后不醉就得的了。啊，那我们呢见到很多人真的饮少少不醉就得的了，但是呢有没有喝多了呢？面红耳热，成阵酒醇，失而瞓地。啊，这个老师来的，经常发生，是的。所以呢，但是会继续说的，啊，我不醉就可以了。哇，所以呢， 我在这个的经历里面就问一个问题，是不是忍不忍得的问题？这个是一个很低层次的，不是忍不忍得的问题，就算得都可以不做的，是不是？没人这样想的，可以做但是其实你可以选不做的嘛，不是可以做就一定要做的嘛，即是不会想着选不做的。尤其是保罗在哥林多书信有三个原则，大家真的要好好的记住，对很多事来讲不是说得不得，你带着那三个原则你就知道怎么做。他说凡事我都可行，下一句呢，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我总不受他的限制。所以第一个大原则就是讲到我自己，我不会受那样东西限制呢，这个是第一个原则。第二个原则，凡事都可行，但不造就人。讲完我自己，问题是还有其他人呢？有没有造就到他呢？造就的，这里说不是说半跌，你做这件事有没有造就到他呢？还有第三样，讲完自己，讲完人，最后一个原则，保罗说，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了荣耀神来到行的。所以弟兄姊妹，不是做不做的问题，虽然我看完之后我是选择不做的，就算对我有益，就算我不受那样的限制，但是有机会绊倒人，我就选择不做。倒翻转谂，你不饮酒会不会绊倒人的？好难的，这个是不是？所以这个问题真的要很清楚去讲到圣经一些的原则。但要看回这段经文，我们要很小心处理一个问题，我们不要用以色列人那把尺来度这个外人。我们经常都会搞错的，他只是半个外人利甲族，其实怎会受到以色列耶和华的律法受这些约束呢？我们都很轻的，有个坏习惯，我们经常用一些自己把尺来到量人的，用圣经来到量那些未信的人。有时弟兄姊妹跟我讲的时候，我当然啦，那些人未信的嘛，当然会做这些事啦。那如果这样量是很难的，所以我们不要用这把尺来量利甲族。但这段经文正正特别在这里，那个反差就是呢，以色列人的角度来讲是忍得的，而且是先知请他在殿中饮酒的，但是利甲族人不饮酒。但留意哦，不要只是说你家族人不喝酒哦。我们来看第七节，我们一起读第七节，请读。所以不要只是以为这段经文说喝酒，这里说是不可盖房，不可杀种，不可栽种葡萄园一生的年日，要住起帐棚，使你们的日子在寄居之地得以延长。所以你要想回这班人，如果我们在香港这个社会中间，他又不饮酒，又不杀种，只是又没有房屋，沒有屋在香港已經很特別了，是不是？還要一生住起帳下，是很引人注意的，很特別的一群。我每個星期日呢，一家都會在附近吃早餐， 每個禮拜日都見到一班外國人，好大隻的，紋曬身的，穿著那些車隊的制服。他們呢一開他們那幾架哈利，整條街就很吵的了，不知道去哪裡玩的。每個禮拜日我又見到他，他又見到我，說他們的行為舉止在我眼中是很特別的。那倒返轉我們星期日崇拜那個村上，在他們眼中呢亦都好特別嘅。阿斯里格族人咁特別嘅一群，有別於世人嗰種嘅定居帳篷嘅生活。乜嘢係帳篷生活？係唔同呢個世界嘅價值觀嘅，係向往一個更高嘅價值觀嘅世界。阿斯唔係因為飲酒唔啱，不是因為殺種蓋房屋得罪神不做得這些事，不是因為這件事。利家族人是不安於現今定居物質世界帶來的價值觀，他們這種生活是追求一種更高的價值觀的生活。所以你就明白了，他們為了追求，為了向往這個更高的時候，無助建立他們這份追求呢，他們不會做。減慢他們的追求的部分呢，他們都不做。有礙於他們向往，他們都會遠離。我們明白的，有時候我們做一些事，搏曬命做一件事的時候，有些事我們就會放低，有些事就不做了。所以你格族人就是這樣，不飲酒，不蓋房，不殺種，不栽種葡萄園，一生的年日住起帳篷，放低不做這些事，是為了追求更高價值觀的生活。弟兄姊妹，這種生活要維持容不容易啊？300年，當利甲族人的子孫這樣去吩咐他們的時候，他們這種生活已經是經過了300年，有時代的變遷，亦都有很多人的目光，亦都有很多外界的挑戰。最近的挑戰你看看第十一節，他說第十一節的時候，這裡經文怎麼說啊？我們一起來讀第十一節吧，請讀。所以其實他們有變的，當戰爭威脅到他們安全的時候呢，他們迫不得已要住在耶路撒冷，本身是在其他地方遊牧的，不住房的，但是當威脅到生命危險的時候呢，他們都會搬到耶路撒冷裡面。所以你不要以為他們過一個簡樸的生活，他們是很刻苦的，而且刻苦到一個地步，那個戰爭來到的時候，他們要做一些的轉變。但利家族人就算入了城，他們繼續不飲酒，繼續不殺種，甚至我相信就算住在城裡面，他們都是過著帳篷的生活。所以這裡很特別的嘛，在城而不屬城嘛，我們就是在世而不屬世嘛，在世俗的洪流之中要過一些分別出來的生活，這個真是求主幫助。今天這段經文真的很大的提醒，我們是特別的一群，我們是面對很多挑戰， 但在这个世俗的洪流里面，我们有没有持守住？我最近有一个经历很慨叹，我的女儿是读我的母校小学，是性交叉交叉学校，因为不可以说出来，因为交叉交叉呢是圣经人物名来的，性交叉交叉学校。咁有一日咧，个女就拎咗张通告，系视艺科嚟嘅，要我签名。啊，视艺科都要签名，我都好奇怪，视艺科要签名。跟住再睇埋落去，佢个题目系交叉交叉点添一首，添系真添嘅添，兽系野兽嘅兽。交叉交叉地添一兽，制造一个劳作叫做隻兽，背脊的脊，隻兽，大家都好像听紧啲外星文咁样啊，有冇人识啊？要做一个劳作，集合三种动物的特征形状。跟住我就問個女啦，咩嚟㗎？點解會有個交叉交叉電嘅？啊，仲要整隻隻獸？咩叫隻獸啊？跟住佢就同我講翻，佢老師堂上面點樣教咯噃？佢老師堂上就話，寺廟上面咧，屋頂。未有隻獸嘅，就係嗰隻獸啦。跟住咧，個女聽完之後，點解我哋做個勞作，連埋個寺廟嚟講嘅咧？仲要睇翻過往嗰啲學生做嘅勞作，點解咁似偶像嘅？哇，所以咧，佢覺得就好奇怪。咁我睇翻佢有啲 link 噶嘛，即係製作過程都係勞作講嘅嘢噶啦。咁我係呢科噶嘛，我都知啦。咁我同佢講：嗱，我哋明白唔係做緊偶像，我哋做呢個勞作梗係唔係做嚟拜噶啦。但係我哋都有個好奇怪嘅感覺。教會學校點解會咁樣有呢個題目嘅咧？交叉交叉電啊，仲要用寺廟咁樣去講呢啲嘅嘢嘅咧？咁我太太咧有個死黨就喺呢間學校做咗好耐老師咁就即刻 WhatsApp 佢問下究竟發生咩事啦？呢個死黨咧都覺得好有問題喎。咁問題同邊個講呢？佢就負責揾邊個對象嘅啫。咁佢又建議我哋寫封信俾個班主任。咁邊個寫啊？咪又係我寫。唉，呢啲重擔真係好重㗎。而且我曾經做過 VBS 咧，我係唔會做麻煩家長嘅，即係唔好俾人覺得你喺度搞事。同埋又唔好覺得好似干預緊學校嘅一啲嘅內政，係咪？我又唔喺度問責個老師喎，因為可能係個女聽錯噶嘛，係咪？唔好一口咬定係人哋錯噶嘛。話說我融會貫通完之後寫個封信，應該可以都攞得出嚟俾人睇嘅。不過我講明係想了解學校嘅想法。他們的法邪是怎樣的？寫完這封信之後呢，副校長很快打給我，他說照你封信這樣寫，很認同你的問題，這個功課真的很有問題，但是要仔細再了解一下，當然啦，因為他都是聽我講而已。不過呢，他沒多久就問我一個問題，你是不是牧師來的？ 咁我妹都話唔係噶嘛，啊我係牧師嚟噶，咁啊聽得出咧，大家都係基督徒，啊咁就有偈傾啦。依家係我母校，係我信主嘅啟蒙地，啊，但我都明白基督教裏面咧，喺理念上都有鬆緊，都有注重唔同嘅位。不過我講明係唔想影響咗學校內部嘅運作，又唔好覺得要平息我呢啲嘅事，跟住做咩動作，純粹係了解教會學校辦學嘅理念。我話我最多，如果你哋點樣都好，我最多個歌咪低分啲咯，冇所謂嘅。所以講完之後，佢就翻去調查一下咯，跟住第二日。校長又打嚟啦，佢就同我講，調查咗之後就了解到，原來嗰位老師咧唔係基督徒嚟嘅，跟住要跟進佢課程呢個老師咧個 team 人咁啱又唔係基督徒，所以佢哋冇呢方面嘅嗰種嘅敏感，佢話佢哋製作過程咧有個框架就俾咗呢啲老師。咁但係之後再發展出嚟嗰啲嘅仔細位咧，的確未好仔細咁跟進得好好。咁佢真係好多謝我睇到喎，而且提出嚟喎，因為你睇到個問題唔容易，提埋出嚟又唔係搞事，咁佢哋知道你幫手把關咧，佢都唔知幾多謝你。咁起碼大家係同一陣線。是為了那個辦學理念辦得好，所以呢這份功課呢很大的，但竟然取消了，不用做。我跟我妹說你沒那麼開心，不是因為功課不用做開心，明白、我們搞清楚我們信仰是什麼，明白。不過我都關心個老師跟個副校說這個老師會不會不開心，他說這個老師應該是要留心教會學校的理念的，所以他都明白的，不過他真的沒有這個警覺，所以沒辦法，有限。件事未完，太太的死黨原來私底下跟我太太說到他這陣子在學校的那種的掙扎，哇，那種掙扎，他說你們家長是淺水區都看到個問題，我們這些老師在深水區，哇，水深火熱，他說近年學校的人事變動在信仰的方面呢變了很多，本身那些周會，周會是講基督徒的周會，是應該由基督徒老師去帶的，但是這個人事變動了之後呢，不是基督徒都可以帶，所以叫做開明，等那些微信的老師可以在預備過程當中認識信仰，但是那些信徒的老師看到他們所講出來的信息，周會的信息給下一代是很有問題的，或者硬是差一些東西的。所以弟兄姊妹，我的感慨就是會不會有變調，你看利甲族人守了300年，面對這麼多挑戰，時代的變遷很實質的，很刻苦的，有沒有變調？所以弟兄姊妹，我們信仰要持守，我們真的要留意我們有沒有變調，首先有沒有那種分辨的能力，可能變了你都不知道，但如果變到你又分到的，第二個問題就是你有沒有守住。所以弟兄姊妹，特別現在這個世代以為開放一點，開明一點，其實會不會忽略了我們核心的本 質，我以為人喜歡喜好容易一點來的，但是原來忽略了神的喜悅。不過我很感恩這件事，女兒回做主堂是沒有白快的，至少我不說她分不分到，至少她覺得有不同。我們小時候是被動地提醒她，但她現在主動地覺得有問題，這個才是她的信仰。所以她做主堂不是白快，我感謝神。不過能不能夠持守下去呢？所以弟兄姊妹，所以記不記得教會今年的主題？又考弟兄姊妹了，你們務要警醒，這句都有排諗啊，務要警醒，當然啦，看著，要記入心的，你們務要警醒，在真道上站立得住。太多世俗的想法可以入咗嚟教會而不自知。你們務要警醒，在真道上站立得穩。所以我哋要問翻今日嘅經文：利甲族人點解可以持守得住？將近300年喎，3個世紀喎，將近，點解可以守得住？我哋睇6至10節嘅經文，呢度有3次提到咧，先祖約拿達，就先一開始講各位有份滅巴力拜巴力嘅人嗰、那個嘅約拿達。找不找到第幾節了？第6節，是的。第二個呢？第8節，是的。還有呢？是的，雙數來的。680，找到先祖約拿達。他們就是緊緊去聽這個先祖約拿達。之前跟弟兄姊妹提過，我住那頭認識了個涼茶鋪的老闆娘，最近說做埋六月唔做啦，因為真係睇見佢咧煲啲涼茶，年紀又大，真係好辛苦啦。不過好可惜，即係要結束呢個超過60年嘅家族生意，我幾乎日日都去打等嘅，所以同佢傾咗好多偈。你哋下一代會唔會接手啊？梗係唔會啦，會先奇啊嘛，真係唔會，真係好辛苦，同埋唔係呢代嘅人會做。跟住我問第二個問題咯，你會唔會有外人接手啊？你知中國人呢方面㗎啦。跟住佢指一指台上面玻璃下面有個報紙嘅舊訪問。那個訪問的題目是寫什麼呢？良心，不是善良的良，是老闆娘的良。我們就是本著這個良心去守住我們煲這個涼茶的秘方。如果給了外人，你不知道他會不會改了、變了、偷工減料。所以有時都會想一個問題，下一代不接這個這麼好的東西就消失了。但問題是，如果你很大方又給了外人，他又不持守那種的宗旨，其實好像留了下來，但是其實都不是那樣東西。所以這個問題都挺難搞。所以要問回一個問題，這個涼茶鋪為何可以超過60年都可以不變調的呢？你入到這個涼茶鋪呢，有陣除的， 尤其是那個舊訪問呢，有幾張相嘅，你會睇到已故嘅爸爸嗰幅相。你會同佢哋傾偈嘅過程當中呢，雖然唔係成日提，但係佢哋好揸得住爸爸開呢個涼茶好或者守呢個涼茶好嘅精神同埋理念態度喺邊一度。所以佢哋就守住呢一個嘅宗旨精神，唔變調超過60年。所以如果睇下翻經文，如果睇經文，佢有4個嘅正常嘅。左手邊就係利甲嘅説話咧，佢自己講，佢就有2次啦。第8節講話，我們都聽從你喎。第10節就話，聽從我們先祖約拿達的話。這個是利甲自己說的，但如果你看右手邊神說話那邊又有2次的，所以整段經文有4個的聽從，所以利甲族人就是聽從利甲兒子約拿達的吩咐，一直過著帳棚的生活。好了，來到這裡講完這個利甲族的故事，为什么要讲这个利甲族的故事呢？神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出来？正正是巴比伦围困耶路撒冷，以色列人将亡的时候，为什么要讲这个约拿达子孙听从吩咐那个故事？我们一起来看第13节，我们一起来读第13节的经文，请读。你去對猶太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說，耶和華說，看不看到啊？耶和華藉這個利甲族人的故事問被圍困的以色列人一個問題，你們不受教訓，不聽從我的話嗎？問完這個第13節，神自己講嘢。第14節點講啊？我從早起來警戒你哋。繼續落去第15節，從早起來差遣我的仆人眾先知。所以神透過呢個故事13節一個發問，第14節講到佢一路喺度講，喺度一路提，喺度藉唔同嘅先知提咗咁多年。但是以色列人是不聽的，而且神是經常的呼喚他們，但是以色列人認都不認。如果你的仔女，你叫他認都不認你這麼多年，哇，你就知道神的心腸是怎樣了。所以經文你自己圈下，由第13節去到第17節，每一節啊都有一個不聽從，所以前後咧正係神講啊都有5個不聽從，所以今日嘅經文係好強烈嘅對比嘅。利甲族人聽從死咗300年嘅先祖嘅吩咐，但係以色列人唔聽呢位神嘅提醒，所以一邊係死人嘅提醒，一邊係永生神嘅提醒，一邊係已經死咗300年嘅吩咐，另一邊係經常藉住先知而家仲提醒，而家仲問緊佢哋，不聽從我的話嗎？但係利甲族人呢邊就一直咁樣聽從，以色列人就一直都唔聽。理都不理，所以一個是很忠心很堅毅地聽守住，另一邊是很頑固地不聽神的說話。所以神的百姓對於神的提醒都不如利甲族人聽從一個死了300年的人的吩咐。但當然我們在說 不是讲紧古人的遗传大过神的诫命啦。如果记得耶稣有讲过呢句，但系呢度讲紧特别希伯来书话，我们曾有新生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多顺服他吗？新生的父暂随己意管教我们，但是万灵的父管教我们，要我们得益处，使到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是有份。所以不要以为守遗传的吩咐，但是这里更加跳跃到去顺服神的诫命。所以个焦点呢，不是讲紧吩咐那样东西，不是讲紧饮不饮酒，是不是畅谈生活。今天经文的焦点只有两个字，就是听从。神藉住利甲人的听从，去凸显以色列人那种的顽固不听从。他们一直守住那种生活模式，是因为听从，不是因为他们不喜欢饮酒，是因为一直的听从。所以我仍然很喜欢翻到第六、第七、第八节的经文。他为什么可以这样答耶利米呢？他说我永不可喝酒盖房杀种。第七节话一生的年日要住帐篷。第八节一生的年日都不饮酒不盖房不杀种。为什么我这么喜欢他们的回应呢？如果我们的老亚当夏娃有这份的听从，我们人的历史就会改写。同样是一个诫命，他说永不可喝酒，一生的年日要住帐篷，不喝酒不盖房不杀草不栽种葡萄园。这些的回答，你起人家殿中的主场半个外人可以这么踏实地答。所以最后我们一起来读第十九节的经文。第十九节我们一起来读，请读。所以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利甲的儿子约拿达必永不缺人，是立在我面前。所以弟兄姊妹，谁个能够是立在神的面前，是有一种特质的。今天我们看到是听从，半个外人，现在你就说永不缺人，是立在神的面前。所以你明白为什么我要讲六至八节，他们的永不换来神的应许，你永不缺人，是立在神的面前。这个在圣殿上面的试验，约拿达的子孙就通过了。神应许说永不缺人，是立在神面前。很蒙恩，何等荣耀的一件事。不是说以色列人，是说基利人慢慢融入了，而且在围困之中拿来去警告以色列人。最后的应许是永不缺人，是立在神面前。如果我们的子孙得到这个应许，永不缺人，是立在神面前，你就知道这个何等蒙恩的一件事。以色列人呢，神说一切的灾祸临到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一切居民。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以色列亡国之际，有一个清除听从的特质，带来的就是在神面前的蒙恩。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的确是活在一个世俗的洪流，很多东西冲进来， 甚至可能已经变咗质，我哋能唔能够分辨？分辨到啦，我哋能唔能够持守住神嘅真道？所以我哋好恳求神去恩典现今嘅教会，让我哋喺呢个洪流之中，好似呢段经文成为一股清泉，在真道上站立得稳。我哋嚟唱，因为要准备一时间嘅圣餐，我哋嚟唱古旧十诫。我哋唱第二同第三节，请司琴俾美句。最终要在主的台前交账，我们是不是这样一直的爱高举主的十字宝架？我们是不是这样一生坚守要背负这个十字架，直到在主的台前见主面？所以让我们擘饼喝杯之前，我们先求神怜悯，让我们看到我们现今的属灵状况，在神面前让主去省察，叫我们透过悔改在神面前得蒙赦免，守洁心清，来到在神面前纪念这个圣餐。让我们在这段时间，我们面对面向神让祂光照，你对祂有一个回应。亲爱的天父，我们多谢你 给我们一个不变的基础，因为这个圣餐是你用你自己的宝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所立的永远的约。这个永远的约会经历到我们很多浮动，有高低，有得罪你的时候，但正正这个不改变，让我们可以再回到你的面前，你自己去盖过我们一切的过犯。因为你自己的救恩是覆过我们一生所行的过犯，大过我们一切的罪污邪情，所以我们献上感恩，你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是永远有功效。求你悦纳我们在你面前的悔改认罪，好叫我们再一次被你激励，特别看到你的饼为我们擘开，你的血为我们倾流的时候，我们再一次被你的爱去激励。求主亲自的施恩赐福以下的时间，让我们擘饼喝杯蒙你悦纳，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